告诉我们一件事情，那就是神爱世人，他要把他所爱的世人，今天却是迷路的羊，走错了路，进入了全然的堕落，他要把他们找回来。所以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从死里复活，成就了十架救恩，并且他要呼召他的子民，呼召他的教会进到普世，传扬这个福音，把他所拣选的羊群带回来，进到他的国度里面。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国度是一个发展性的国度，是一个传扬的国度，是一个分享的国度。而这个传扬，这个分享，我们看见从使徒开始，从保罗开始，小小的一个耶路撒冷教会，一点神国度的种子，却一直发展到如今20个世纪。福音从耶路撒冷的确到了犹太全地，的确进入撒玛利亚，的确直到地极。今天我们看见这个国度的扩展，从耶路撒冷扩展往西，进到罗马帝国，往西得到整个的欧洲，在16世纪以后，借着宗教改革，马丁路德、加尔文等等，让教会复兴起来，祝福了几个大的国家，包括英国、德国、荷兰等等等等，以后的美国等等，让这些国家里面的教会强大壮大，实行这个分享的恩典，这些国家差派了多少万的宣教士进到非洲，进到印度，进到中国，以至于对这个世界有一个极大的影响。来到20世纪的中叶以后，没有想到神却在这一个一直说没有神、没有神、没有神的这个中国的里面，他的教会却在那里发展、发展、发展。这两天我跟大家讲过，1949年的时候，中国的基督徒也不过80万，但是今天发展到8000万，有100倍的增长。海外的华人教会，1949年的时候大概就是几个、几十个，现在发展成几千个，多少的华人教会。我特别指着说北美来看，如今陆续的不断的把人最优秀的人、顶尖的人、拔尖的人从国内一批一批的带出来，进到教会里面，成为神的儿女，成为主的门徒，慢慢成长成长。答案很清楚，主要他的国度继续的扩展，继续的扩展。而在这个扩展的中间，要使用我们华人教会。所以在这2-3天的里面，我一直在讲，从这个神的国度的角度来讲中国的教会、华人的教会、中国国内的教会、海外华人的教会。为什么？因为今天神要把这个使命，21世纪宣教的使命，要我们华人教会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所以在这里我们就要思想我们自己的责任是什么，自己的责任是什么。在这个角度里面， 我今天要跟大家提出一个课题来，就是我们怎么样能够完成这个大使命。而完成大使命的第一步，我们必须要看见海外的华人教会要复兴，我们必须看见中国国内的教会要复兴。而这个复兴在哪里复兴呢？是一个大的架构里面复兴。比如说我们华人教会来到美国，其实我们想到很多的福气。想当年我们只有一个查经班的时候，我们在哪里聚会呢？很可能是美国教会欢迎我们，说用我们的地方吧，用我们的地方吧。当我们慢慢成长成长大的时候，怎么样，我们才有自己的地方。所以我们在美国的这个大架构里面，让海外的华人教会能够成长。同样的，我相信在东南亚的教会，华人教会也是在东南亚的这个大的架构里面在那里成长。那我们想到中国的教会要在哪里成长？中国的教会8000万信徒的教会要在哪里成长？成长8000万的信徒，可能10年要翻一番。1亿6000万的这个中国教会要在哪里成长？要在中国这个大的架构里面成长。我们从教会历史上，我们看到很多这样的情形。我们回头看美国的白人教会在哪里成长？在这个美国的强大的架构里面成长。英国的教会在哪里成长？在这个强大18世纪、19世纪的强大的英国里面成长。第4世纪、第5世纪、第8世纪、第10世纪的教会在哪里成长？是在强大的这个罗马帝国，甚至后来的神圣罗马帝国的这个架构里面成长。神的国度发展有它的法则。所以如果我们从这些角度来看，从教会历史的发展的角度来看，我们看见神今天拣选了中国，那个目的就是让中国的教会在这个大的架构里面发展。我这两天讲到中国，从一个角度来说，我们要感恩，就是改革开放30年的中国，现在变得我们没有一个人做梦可以梦想到今天中国是这样的情形。昨天的报纸，当欧洲开完那个经济的会议，大头们首长开完会议后没有办法，法国总统打一个电话，打给谁？打给胡锦涛总书记，说我们欧洲的债务怎么办，能不能中国帮忙？胡锦涛好像就答应了，说好，我们帮忙。多少钱？1000亿美金。这个数目很可怕，我都不知道是多少钱。为什么法国总统今天他第一个选择不是打电话给美国总统奥巴马，或者是德国总理，或者是怎么样，他选择打电话给胡锦涛总书记？因为在这改革开放的30年，中国成为了经济力最强的一个实体。这两天我都讲的很多，我不多讲，但是今天带一点的，因为我知道有些人这个礼拜五礼拜六没有机会来，今天来了我稍微提一下。所以呢，我们要感恩，但是中国在强大的过程中间，我们要问说，中国真的崛起了吗？我们的答案说还没有。缺在哪里？中国这30年只有强大的物质文明的建设，然而精神文明有很大的空洞。我们的伦理、我们的道德、我们的诚信、我们的家庭，中国人是最看重家庭的。 齐家才能够治国，对不对？但是我们的家庭出了大问题，我们男女关系出了大问题，我们亲子关系出了大问题，我们整个社会的这个人际关系出了大问题，我们看见我们只是整个国家只注重钱，有钱能够做任何事，没有钱，缺少钱，任何事都行不通。在这样一个情形之下，我们的大国，我们中国还没有崛起，但是那个崛起的因素应该是什么？我们站在教会的立场，站在信徒的立场，我们必须思想这个事情。但是我们常常在教会里面，我们有一个心理状态啊，我们很微小，我们很软弱。哎呀，基督徒啊，一天到晚就讲软弱软弱，很少听基督徒讲刚强。所以我们永远是这样，我们能做什么？请听主的话。主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这岂不是解决中国崛起那个大的空洞的一个最基本的因素吗？中国8000万信徒，这8000万信徒不是因着主耶稣赐给我们丰盛的生命，我们改变了吗？主耶稣的第二句话说，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是世上的盐。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那好像一小把盐，一支蜡烛，一盏灯。可是试想，这8000万，如果每一个人都是一把盐，把这八千万的这个盐撒出去，那个防腐的功用是很强的，每人一盏灯点起来，驱走黑暗，这岂不是中国崛起非常需要的一个因素吗？我们说我们软弱，可是我们听见主的话，当主耶稣复活的时候告诉我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可以去使万民来做我的门徒。整个的宣教的根基不是我们能做什么，整个宣教的根基是主要做，主要普世的人都认识他是独一的主，他是全能的神，他是我们的救主，荣耀的王。所以我们基督徒要站在信仰的立场，我们基督徒要站在神的话语的立场。如果神的话语是这样说，我们就这样信。因此我们相信，主要借着基督徒填充中国崛起所缺少的那一块。可是为什么要崛起呢？我昨天晚上提到以色列的使徒们，他们是犹太人，他们关心自己的国家。主耶稣复活快升天以前，门徒问主耶稣一句话说，他说，主啊，莫非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还是关心自己的国是不是复兴？主耶稣没有说什么时候复兴，只说你们不可能知道。可是重点不是以色列国的复兴，重点是使徒行传1章8节在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那里主耶稣告诉我们，重点是借着教会要怎么样，要让福音遍传普世，让人都改变，进到神的国度里面。所以这里今天我们看见，我们关心我们的国家，因为我们是中国人，我们当然关心中国的崛起。可是我们不要忘记，在神的计划里面，神让中国崛起有一个最大的目的，是让中国的教会在中国的这个大的架构里面能够怎么样，能够成长，能够强大，而来从事普世宣教，来从事普世宣教。但是我们要问另外一个问题，主啊，这个国家不是都在那里说没有神没有神没有神吗？ 神就是那么奇妙，偏偏要做人以为不可能的事情，因为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所以在这个传讲没有神没有神没有神的这60年的里面，看见基督的教会发展发展发展，扩大扩大扩大，到现在有8000万的信徒，我刚刚提过。所以我们看中国这60年的历史，我们就知道是主主动的要在我们中间做一个大事。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有信心。为什么我做中国事工24年，我越做越兴奋呢？那个兴奋不是我能做什么，我做的很小，也不是我们的团队，也不是我们教会能做多少。我兴奋的原因，我是看见主在主导做这一件工作，我们就跟着主往前走吧，跟着主往前走吧。那么在这一个前提之下，我们要问另外一个问题：中国教会强大了吗？有的人说，有中国既然有8000万信徒，中国教会一定是强大了。我说不，中国教会还在成长中，还在软弱中。很多信徒他们信了，但是对真理方面没有系统的认识，他们没有好好的能够有机会做主的门徒。当然主的门徒在中国很多，很爱主，但是还有很高比例的还没有到这个地步。所以他们需要培训。就算有8000万的信徒，那还有12亿多的人还没有信主。所以基本上来说，中国是一个最大的宣教合场。特别这几年我们看见有4个大的群体，或者说3个大的群体是非常需要的。第一个就是中国从农业国变成一个工业国的时候，突然间产生了3亿的民工。这些民工就是从农民变成工人。所以我们今天看见世界上，你无论到到哪里，你发现所有的东西几乎都是 made in China 的时候，我们就要知道说，到底谁做那么多东西，那么多好东西，那么多便宜的东西。我告诉你，就是3亿民工。但是这3亿民工，他们在很艰苦的工作之下，谁传福音给他们？所以变成3亿民工是一个新的群体，我们要传福音给他。而且这3亿民工成为中国的祝福，也成为中国社会一个很大不稳定的因素。你知道这3亿民工他们只有2等公民的一个地位，他们得到最少的工资，他们有最重的工作等等，他们没有什么社会保险等等，他们的孩子到城市里面都不能在城市里面读书，还要送回老家，很多很多民工的问题。谁能够安慰他们？谁能够帮助他们？是福音，是福音。谁传福音给他们？这是一个大的群体，我今天就不想详细多说。第二个，我们也没有想到，现在中国的都市化很快，很多大都市变成更大的都市，2级都市变成1级的都市，农村变成小都市。这个再过20-30年，可能中国50%-70%以上的人在城市里面居住。而在这个时候，当城市这样兴起来扩大扩大的时候，我们没有想到在城市里面以知识分子为主的家庭教会一个一个的兴盛起来，好像雨后春笋。我到了西安，我问说这种新兴的教会西安有多少，他们说有2000。哦，我说2000。我到了北京，我说北京有多少，北京最少3000。那上海有多少，上海最少7000。哎呀，还有很多的都市，成都也好，重庆也好，各个地方都是很多新兴的以知识分子为主的教会。他们有个牧师形容说，在北京他的教会每次聚会大概都有20个是第一次来的， 没有想到他们第一次来坐在那里唱第一首诗歌。如果那个带诗的像我们的同工这样会带诗，第一首诗歌他们一唱就流泪了，流泪了。他们好像到了一个新的地方，在这里遇见了主，遇见了他们心灵的安慰，他们就流泪了。他们唱诗一面唱一面流泪，然后听到就把神的话语好像一个干的沙土一样的就吸进去了，吸进去了。然后呢，聚完会发给他们一个单子，你要慕道吗？要。你要信主吗？要。你要受洗吗？你要信吗？要。你要参加小组吗？要，都是要。所以他们聚会一完呢，就把他们请到二楼就参加慕道班。慕道班一参加，他们就对真理比较清楚了。他们回家以后，礼拜一就接到秘书的电话，说：“某某啊，欢迎你来参加我们的教会。按照你住的地址啊，我把你分在某一个小组，是礼拜三晚上；某某人你是礼拜四晚上；某某人是礼拜五晚上。”他们一进到小组里面，就好像回到家一样，羊群回来了。我说：“那你们教会啊，一年几次受洗啊？”他说大概5次。我说每次多少人这个受洗？他说40个、50个或者60个。他说你看，他把手机掏出来，他说你看，我下个礼拜要给他们受洗，我把这个他们的大头照都录在上面，你看。他就给我看，一起。他说50、60个。我说你为什么要录在上面？他说我下个礼拜要给他们受洗，如果我不好好的记一记他们，到受洗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他们是张三李四，这样的多不好啊。哎呦，我说难怪，如果一次就50、60次受洗，一年有5、6次，5、6次，难怪你们一年就成长200多。怪不得他的教会没有几年，现在已经差不多800人以上。这是城市教会，重庆有一个教会，我去讲道的时候，差不多挤满了一个房子，100人。那过了一个多月，他到我们成都来讲道，我问教会怎么样，他说教会现在已经一个变成2个。城市教会，大群的城市的人 ，young adults， 这些怎么样？刚刚结婚，抱着小 baby， 哎呀，很多的问题，家庭的问题，夫妻的问题，工作的压力的问题，等等，他们受不了了，他们来找主。所以这个城市的新起来的这个大的群体，谁来把福音传给他们？而且在城市教会里面，信主久的，2年、3年。3个月、2个月刚刚信主，他说在城市的教会都是变成哥哥带弟弟，姐姐带妹妹，好像没有妈一样的，没有爸一样的，缺少传道人，缺少这些，缺少有经历的。我们的弟兄姐妹如果有负担，回到这些大都市里面有一个工作，或者说在这些教会里面做榜样，在教会里面做长老，在这个教会里面做教导，在这个教会里面教成人主日学，你看这个诚实的教会必然是向下扎根，向上结果。第二个群体，第三个群体，中国的大学生。中国有多少大学生？数目惊人，3000万。台湾人口总人口才2300万，比台湾人口还多700万。3000万里面有多少是基督徒啊？感谢主，前几年北京教委的调查北京的几个主要的大学，上海主要大学，武汉的几个大学，发现平均差不多5%是基督徒。哟，政府都吓一跳。哇，这基督教好厉害。然后还有一个调查的数目说，对宗教哪一个宗教有兴趣打勾，发现调查以后对基督教有兴趣的总比例是61%。这更可怕，61%的大学生都对基督教有兴趣。如果我们向这些大学生传， 那会有多少人归主呢？所以今天在中国基本上来说，有大学的地方基本上来说都有大学生的团契，甚至于在都市里面跟一些教会合作，都成立了很多的这个学生教会。他们不但礼拜三礼拜四在学校里面查经，他们礼拜六礼拜天 在学生教会里面聚会主日崇拜等等等等等等，成为门徒。这不是说一说我们在一个地方六年前几个农村的大学生开始了工作，六年以后现在是600个大学生分六个地方在聚会。我们不但是礼拜天的聚会，我们周末有训练会，我们五一十一长假的中间有退休会，我们每一年有献身会，献身以后我们给他开硕士班，就让他们受训练，读完硕士神学，然后回到大学生里面再工作等等，这样一种的善性循环已经产生。我说主感谢你，你看这两三百年的福音运动那个很重要的一环就是学生归主运动，特别是在美国这一代的叫做什么 Volunteer Student Movement 或者叫 Student Volunteer Movement。 这一个呢，多少万的这个大学生献身做传道，献身做宣教士，那根据我们的统计，来到中国做宣教士的这个 Student Volunteer Movement 的这个产生的这宣教士最少有2500个到中国来。所谓英国很重要的剑桥七杰，这些都是到中国来宣教。我说主感谢你，中国教会过去几十年，无论是台湾，无论是香港、东南亚，无论是美国、北美的查经班，都是从学生、从研究生这样开始的。主啊，你也在中国开始，这3000万的大学生，这些这么多的团契，谁去做他们的辅导？谁愿意进到他们的大学里面，一方面做他们的榜样，做他们的教授，一方面带领他们归主，带领他们的团契？谁愿意献身在这个工作上面？那还有少数民族，中国有1亿的少数民族，他们中间非常非常非常的需要。这四个群体我们看见是中国的命脉，也是中国教会得以复兴的那个最基础的人。民工我们只要得1/3，我们就得3000万，我们这个大学生，我们这个城市的教会如果建立起来不得了。而且中国现在宗教政策越来越宽松，宽松到一个地步，也许到了未来的3年到5年可以让家庭教会合法化。如果中国家庭教会合法以后，你会发现城市里的这些教会兴旺起来，大学生的工作兴旺起来，神学教育、工人训练兴旺起来，那民工一波一波的信主建立民工教会。在未来的10年，我们可以看见中国信徒一定可以翻一番。到那个时候，如果有1亿6000万的信徒，而每个信徒又都是门徒的话，这一把盐，这一盏灯，影响中国的社会，补这个精神文明的建设，让中国真正的崛起。当中国真正的崛起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中国的教会还有海外的教会一同不知道差遣多少的宣教士进到普世的宣教。亲爱的各位，这是主要做的事情。你说主真的做这种大事吗？试想我们的主耶稣，神的儿子，创造天地的主，他既然给我们挂在十字架上，舍身流血为我们死了，第三天胜过死亡，从死里复活，打败撒旦一切的作为，难道他不应该有这样轰轰烈烈让他的子民归回神的国度的这样的一个前景吗？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中国教会、海外的华人教会有这样的信心往前走。 我今天从这样一个背景里面带出一个问题来，就是宣教的铁三角。我们刚刚读了两处圣经，第一处圣经那里说保罗和巴拿巴就从一个地方到了这个意大利，从那里 不是那个欧洲的意大利，亚他利，我说亚他利，坐船千里迢迢回到安提阿。那你说为什么回到安提阿呢？因为起初蒙神所召要他们出去做现在的事，就是宣教的事，就是这个地方安提阿教会，所以他们回去到了那里，就跟他们一起在那里诉说神在外邦人所做了何等大的事情等等，告诉他们，跟他们有一些交通，住在一起一段的时间。为什么保罗要回去？或者我们再问，为什么保罗写那么多书信，最少13封书信放在圣经里面是保罗书信，保罗所写的。保罗岂不是一个宣教士吗？保罗岂不是应该在这些教会中间消失，而在宣教合场上好像埋在那里一辈子，别人不知道他吗？保罗岂不是能够凭着信心靠着主在那里完成的一生的这个宣教的使命吗？为什么他要多次回到安提阿教会？哥林多前书16章那里也讲了保罗，讲到保罗，保罗说我现在呀不能够到你们那里去，我现在必须要留在以弗所，因为在这里又有宽大有功效的门，就是福音的门，但是反对的人也不少，所以我要在那里一直到怎么样，过了五旬节以后可能才会到你那里去。我在合场上忙得不得了，但是我还是要回去。那我还没有回去前，我告诉你，我不但要回去，年轻的宣教士提摩太也要回去。回去的时候他是年轻哦，他比较有点胆小哦，你们都不能轻看他，因为他是为主做工啊，跟我一样。那不但是提摩太，还有亚波罗也要回到你们那边。那在这里让我们看见什么一个 picture？ 为什么保罗要回到安提阿？因为保罗知道一件事情：拆船宣教的工作完成，不是由于宣教是单独可以完成，是不能。宣教是需要教会，而教会要成为一个安提阿的教会，就是成为一个拆船的教会。我们看见安提阿的教会从使徒行传11章开始，他们从耶路撒冷逃出来是因为斯提凡的缘故。那斯提凡被打死就打死嘛，为什么这些信徒因着斯提凡的缘故呢？因为这些信徒也跟斯蒂凡一样有那个怎么样信仰，为着信仰可以寻道，为着信仰可以摆上一切，所以他们也受逼迫，他们就离开耶路撒冷到了安提阿建立教会。他们所建立的教会是传福音的教会，他们所建立的教会是由于巴拿巴来在他们中间有好好牧养的教会。那他们的教会不但有巴拿巴来，还有请扫罗从大树来在他们中间教训他们一年，他们成为门徒。因为那里说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所以安提阿是一个门徒产生门徒很多门徒的一个教会。不但如此，他们也是甘心乐意奉献金钱帮助在耶路撒冷有这个灾难的这个，他们也是愿意奉献金钱的。所以当这个教会建造成愿意是一个给的教会的时候，是一个产生门徒的教会，是一个注重这个信仰的教会的时候，到了使徒行传13章，他们的众同工就开始祷告禁食。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原因，我相信他们可能就想，主啊，你把我们放在安提阿，我们今天有这么规模的成长，我们真是满了你的恩典。主啊，你为什么建造我们安提阿教会？主啊，你还要我们做什么？当他们进食祷告侍奉主的时候， 圣灵就说要为我差派巴拿巴跟扫罗去做我要他们所做的工。哟，巴拿巴扫罗是他们唯一两个最优秀的传道人，都要差派去了，可是教会也顺服。那你说教会就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圣经上说他们既蒙圣灵的差遣，他们就下到西流记去传福音，然后呢还有年轻的马可也跟着他们做帮手。在这里让我们看见安提亚教会成为一个成长的教会，成为一个差传的教会。他们也把他们最重要的传道人差派出去，为他们按手打发他们。什么是按手，什么是打发？你说按手就是叫按手了，什么叫打发？就是让他们去了。那我想这个里面包括着用祷告支持他们，用经济支持他们，让他们去吧去吧，我们教会为你祷告，我们教会支持你。所以安提阿教会就成为一个差派的教会，成为一个宣教的教会。保罗知道虽然他在外面宣教是靠着主的大能等等等等在那里宣教，可是他知道我们宣教是需要差传的教会，所以他多次回来。而且差传的教会需要宣教士给他们鼓励，所以他回来告诉他们说，哎呀，神在外邦做了何等大的事，神怎么样与我们同在。你知道保罗在回去以前呢，在前面曾经怎么样受到苦难，被石头打，好认为是打死了，拖到城外，神又让他站起来，他又回去把教会服侍好了以后，然后才到安提阿教会，对不对？他有很多的苦难，很多的见证告诉他们，他们说，哎呀，保罗啊，你看我们在为你祷告啊，等等等等，所以啊，求主给你力量啊，等等。那这个教会跟宣教士，那在这里让我们又看到一个因素，保罗、巴拿巴、马可还有提摩太、亚波罗等等这些年轻宣教士，他们在一起叫做什么呢？用今天的名词我们可以说是保罗、巴拿巴、巴拿巴、保罗，他们组织了一个 mission， 组织了一个差传会，组织了一个宣教团体。可是那个时候还没有这个 mission 这个名词，也许我们只能叫做传福音的一个 band， 一个怎么样，一个队，一个队啊，差传队、宣教队。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一个因素，那巴拿巴跟扫罗和马可是从安提阿教会差派出去的，那这个哥林多教会呢也跟提摩太、亚波罗等等有很密切的关系，所以呢哥林多教会也在支持，也差派这个哥林多这个提摩太等等等等，也是。那我们就看见这些宣教士他们组织了一个团队。你从书信和新约里面你看见常常保罗下命令，对不对？保罗说提摩太你来啊，马可你来，你到哪里，我 不在这里，留在这里，让你知道在这个教会里面做什么事情等等安排。他好像一个 leader， 什么 leader 呢？这个 mission 的一个 leader 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在这里就看见三个因素，差传的教会，这个宣教士的团队，这个 mission， 还看到个别的宣教士。在这里我们看见宣教的教会差派宣教士，支持宣教士，这个差传会他们在那里训练宣教士，组织宣教士，调度安排宣教士的服事。宣教士怎么样？进到何场，忠心的在那里服侍、开拓、建造、祠堂。所以我们看见，如果把福音传的扎根，让当地的教会也能够成长、增长、复兴，而继续生生不息的话，这三个因素，宣教的教会、差传的团队和一群献身的宣教士，我们在宣教学上称这是三个点，叫做差传的铁三角。 保罗来到这个安提阿教会，多次来到安提阿教会，保罗来到哥林多教会，他是要带动这个宣教的动力能够更强。我们在教会里面有没有这个感觉？哎呦，某某宣教士我们已经支持了一二十年了，可是他在那里做什么我们都不知道，好像他也不愿意讲，我们也不知道，我们也不知道怎么问，他也很少来到我们中间。所以你有没有感觉到说，你们对这个样的宣教士的支持好像负担会越来越弱，对不对？当然不敢随便弱，但是心理上起码有这样的一些问题。那宣教士呢，也比较不容易得到教会的鼓励和勉励等等。所以让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个情形。因此我觉得我们的教会，我们海外的华人教会，不要心里想说，哦，我们教会够大，人才我们有，人才可以差派宣教士，钱财我们奉献钱，哦，10万美金20万美金都没有问题，我们既然又有人又有钱，我们自己做宣教工作就好了。可是你要了解，宣教何尝好像一个旷野，好像一个森林，我们没有去过的人，我们根本不知道怎么进去，我们进去以后也不知道怎么做，因为那里有那里的文化，那里有那里的这个政治环境，那里有那里的宗教特殊性，那里有那里的这个生活社会的不同的结构。我们是在美国，我们是在台湾，我们是在这边，我们所了解的是我们的社会，是我们的这些原则等等。你如果用我们的原则，我们的社会，我们的一些原则进去的话，你一定是碰壁的。所以这就是让我们看见有些教会单独做，开始的时候是兴冲冲的，好像说我们都可以控制一切，但是慢慢你会发现说碰到很多的难处，甚至有的教会就对差传开始怎么样没有负担。所以教会不能单独完成大使命，差传团体如果没有教会的支持也不能完成大使命，宣教士没有教会的祷告和支持，没有差传会的训练和组织和差派，那单独的宣教士也不能完成大使命。所以保罗知道这个秘诀，保罗知道神的旨意，所以保罗虽然在禾场上非常的忙碌，但是他还是要把这个架构建立起来，产生更强的宣教动力，而且把这个记录在圣经里面，让我们从圣经里面知道这个所谓差传铁三角不是我们人发明的，是神把它记在圣经里面。所以求主让我们看见，今天我们做中国事工，我们也有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我巴不得教会的弟兄姊妹开始就说，我们教会成为一体，不要说这个人有负担，那个人有负担，那个人有负担，有负担就自己去了，自己闯了，自己有一些管道就走了，那教会不成为一个有计划的有策略性的一个差派的教会。我们再回到使徒行传13章，那里说圣灵说要为我差派巴拿巴跟扫罗，我问大家，圣灵对谁说？你说大概多次对巴拿巴跟扫罗说吧。是的，扫罗没有来安提阿教会以前，在大马色的路上圣灵已经跟他说了，亚拿尼亚已经跟他说了，是主要拣选你做外邦的使徒，对不对？可是在使徒行传13章那里，圣灵说要为我差派巴拿巴跟扫罗去做我要他们做的工，圣灵对谁说？圣灵对教会说。你说圣灵啊，你干脆对巴拿巴跟扫罗讲就好了嘛，他们一定是马上顺服的，马上打了包包就走的。可是圣灵说 No No， 差传的工作的要从教会差派，所以我圣灵说这个话是说给教会，说给教会这些负责的同工，所以是站在教会的立场那里说， 他们就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谁按手在他们身上？哦，你说这几个长老吗？这几个同工？是的，这几个长老同工代表谁？代表安提阿教会，站在安提阿教会的立场按手支持，打发他们去。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见，教会要成为一个整体，有个策略性的，有计划的，看见整个神给我们宣教的意向，中国宣教的意向对我们这个教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方向，我们就往前走。所以个人有些负担，感谢主，神给你3年前就给你负担，5年前或者现在给你负担，要去中国或者要去哪里等等，你把这样的负担告诉教会，教会知道说，哦，这个人有负担，那个人有负担，我们看见时间到了，我们把他们集合在一起，我们把他们负担做成我们总的一个目标。我们的教会的这个中国宣教，我们的原则是什么？我们共同盯的原则，我们怎么样做，我们跟哪一个差会能够合作一起做，那我们怎么样把工作做得有功效。所以基本上我讲拆船，我讲这个中国拆船，我基本上都不接受个人的邀约，我不会去要求，哎，你去吧，姊妹弟兄你去吧，跟我们去，哎呀，不管教会有没有负担，你就跟我们去，我们不做这个事情。我们愿意看见教会整体有策略的往前做，那我相信这是神带领我们的一个好的一个方向。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实在在2个小时我也讲不完，但是我知道我时间到了，我一定要下来。感谢主的恩典，让我们看见我们中国人关心中国，关心中国教会，其实我们最基本的是关心神的国度的扩展，福音的广传。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求你与我们同在，让我们有一个这样从你的角度的看见，好让我们知道如何行。主啊，我们教会有些有负担的同工，特别对中国事工有负担的同工，主，求你在他们心里面做工。主，孩子今天给他们一点机会，如果对中国宣教有负担的同工弟兄姐妹们，你们可以举一个手表示一下你们愿意参与，也让教会能够知道，能够跟你联络做整体的计划。如果有这样的弟兄姐妹，请你举手并且在座位上站起来，我要为大家祷告。如果有这样负担的，请站起来在位置上。感谢主，感谢主，有好几位，如果有，请你在位置上站起来。主耶稣，我们赞美你，我们感谢你。主啊，你设立教会的目的就是要让你的国度能够扩展，福音广传。今天我们看见主好像轮到我们华人教会、中国教会，就求你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明显你的引导的里面，我们把自己交给你。主，求你自己与我们同在，保守这个教会，使用这个教会成为一个拆船的教会，并且有许多宣教士从这里出来。赞美你，感谢你。孩子，为在座站起来的一些弟兄姊妹祷告，也许还有一些弟兄姊妹有感动，他们还没有站起来，你也在他们心里面特别的工作。我们需要你，求你同在。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下一堂我还要在你们联合的主日学里面讲如何参与中国宣教，那我们就可以更实际的讨论。谢谢。
我们感谢神，借着陈雷牧师今天早上再次带给我们宝贵的信息，眺望我们心中 对神福音广传的这样的一个热心，盼望我们求神继续在我们每个人心里头动工，用着不同的方式求神继续使用我们，用我们这首诗歌来回应今天早上的信息。我们有一故事传给万